投资逻辑更迭引连锁反应利率。出口汇率变局。叠加 AI 贸易 IPO 周期与楼市拐点的全域影响。闭门会解读。一、核心要点。一、三大主线。国内投资空间。AI 与半导体进口对贸易顺差影响。中美港 IPO 对二级市场冲击。二、房地产。沪深楼市已明确见底。北京、青岛、济南等15成为第二批见底城市。交互深晚4至5个月。整体行业观点转暖。优先看好国企房企、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绿城中国、中国经贸。二、中国投资、基建加整体固投、研判。一、整体趋势。过去20年，中国投资占 GDP 比重长期超 40%， 显著高于全球及东亚经济体。未来10年预计从 40% 降至 34%。二、三大判断维度。自上而下，国内资本存量已处于高位，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投资占比天然承压。自下而上，细分领域分化明显，有增长空间。AI 相关通信、能源、能源安全诉求、医疗养老、人口老龄化、增长乏力、交通基建、存量充足、转向维护、教育基建、生源持续减少、政策层面、财政、货币、地产政策整体偏保守、资金、专项债、特别国债、土地收入、城投、增量有限。不再大规模加码基建。三、衍生影响。储蓄高，投资弱，国内利率长期低位运行。内需走弱下，出口将重回经济核心拉动向。格局类似2005至2008年。贸易顺差形成支撑，人民币具备升值基本面。三、贸易顺差，进口高增成因及影响。一、现状。前四月美元计价进口同比正 23.6%， 创2021年四季度以来新高，贸易顺差持续收窄。二、进口增量核心。来源，合计贡献进口增长 65%， 半导体占 35%， AI 周期带动需求，但多为加工贸易中间品，最终嵌入成品再出口，纯内需拖累有限。高端芯片受出口管制，进口增幅受限。国内芯片自给率不足 40%， 高端技术差距显著。黄金占 30%， 进口大幅走高，主要受监管配额放宽驱动，市场需求并非主因，后续增量或放缓。能源，四月油价上涨推高进口价格，但国内原油库存充足，燃油需求走弱，电动车替代，煤炭替代，短期对顺差压力可控，油价长期高位则风险上升。三、整体结论。 AI 相关进口对贸易顺差长期拖累有限，制造业尤其新能源车仍是顺差核心支撑。四、中美港 IPO 及二级市场流动性。一、美股。一、全年IPO 融资额上调至2250亿美元，创历史高位。叠加再融资，股票总供给约6750亿美元，占总市值 1%， 压力可控。二、流动性，今年需求供给，企业股票回购，散户净买入，被动资金增配形成支撑。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 21%， 市场情绪健康。三、风险时点。2027年本轮大型 IPO 集中解禁，将带来显著股票供给与流动性压力。二、港股。一年初至今61家 IPO 融资200亿美元，全年预计600亿美元，高于去年360亿。二、资金面，全年资金需求约4000亿美元，股东分红，南下资金2000亿美元，机构及散户资金需求远大于供给， 新股上市一月平均涨幅 40%。 三、潜在压力，未来12个月限售股解禁规模约2800亿美元，压力同样集中在明年。五、亚太市场与指数调整与盈利。一、亚太科技板块，含台科技股市值快速扩张，成为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前两大权重。韩国放开个股杠杆 ETF， 散户资金从宽基 ETF 转向存储芯片杠杆产品，投机情绪升温。二、 A 股指数调仓，沪深300、500、1000等指数6月12日生效，合计调换169只成分股，半导体、硬件、资本品、互联网或最大资金流入，双向被动资金流动超480亿美元。三、企业盈利，亚太近半数企业一季报超预期。 MSCI 中国盈利同比下滑 5%， A 股同比正 9%， 港股表现弱于 A 股。六、问答环节核心观点。一、 AI 板块监管传闻，短期资金不会大规模撤离 AI， AI 细分赛道仍有高增长，公募仅小幅均衡配置消费高股息，消费属于后周期板块，全面启动尚需等待地产企稳，消费信心回升。二、五月 PMI 整体格局平稳，制造业维持扩张，高端制造表现亮眼，建筑业 PMI 持续低于荣枯线，压力仍存，服务业小幅回暖。三、指数调整补充，近期为全球指数调整密集期， MSCI 恒生指数、中证系列先后生效，半导体相关标的为资金核心流向。
哎，大家早上好啊，很高兴又在这个周一上午10点啊，脉动中国宏观会议上跟大家见面啊，我是高盛的Greater China Equity Sales Head 菲利普森。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有幸请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策略师们大家呢会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经济学家这上星期写了两篇比较大的报告啊，一个就是说是中国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related 的这个 investment 和其他 form 的 investment 还有多大的空间啊，另外呢就是随着这个AI 的市场如火如荼，我们中国呢也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包括半导体等等有关的一些元件，那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顺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就转到富斯那个团队啊，他们这个 strategy 团队呢，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最近很多投资者感兴趣的就是对于美国和中国今年这两个市场都会有很大的 IPO 的这个发行。这个对于二级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美国团队已经发了一篇报告啊，他们的基本的看法呢就是说，在美国市场尽管今年 IPO 数量会很大，但是呢对于今年还行啊，我们觉得这个对于股票数的这个 supply 和 demand 来讲呢，仍然是 demand 还是大于 supply， 可能更大的对于二级市场的压力是来自于2027年啊。同时呢，福斯也讲一讲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的看法，好吧？那另外我想 highlight 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王毅总呢，现在也在讲，除了上海和深圳这两个城市，他已经旗帜鲜明的认为将会bottom out， 他在4月9号的那个 report 里面写出来。今天呢，他又写了一篇报告，就是他又写出了15个城市。包括北京、青岛、济南等等，这些城市呢会成为第二波的这个 physical market 见底的城市啊，那他估计呢会比深圳和上海见底晚上个4到5个月 啊，但是呢，可以说我们对这个行业呢是，观点呢是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看好了吧。我们仍然是喜欢啊、这个SOE 国企公司，华润置地还有 Colly 呢啊、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股票，两只大的，还有就是绿城和金茂啊，两个也算是国企股啊，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好吧？那好，那我们就先由闪回总开始。在这之前，我先念一下 disclaimer 啊，此电话会为高盛的非公开电话会议啊，谢绝媒体播入。如果您没有直接这个收到高盛的邀请加入此电话会议，则应立即挂断。好的，闪回总，你开始吧。
好，谢谢孙总，谢谢大家今天介入脉动中国啊。那我们的昨天晚上也是刚发了一篇报告啊，这个报告呢是我们最近刚刚这个launch 的一个一系列的这个报告，就是叫做 China in the long run 啊，因为中国在做这个结构转型，那么未来更可能跟过去很不一样，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会用一系列的报告把我们一些中长期的观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这边我们怎么看啊？那 Chelsea 可以把这个 PPT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先从第一张图开始看起。那么如果看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全球的比较啊，每一个点就是每个国某一个国家在某个时点上它的投资占经济的比重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红点点是中国，其实它的历史是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之外的，是一个非常大的 outlier 啊。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过去20年的投资占经济的比例呢啊，都是在大约 40% 甚至更高啊，这个是在其他国家的这个经历里面没有的啊。那么我们如果看下一张图，在这篇报告里面呢，我们是分三个角度去讲未来中国的投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个呢，我们叫是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里呢我们会去看，哎，中国的这个整个的 capital stock 就整个的这个资本的存量是不是还不够，如果资本存量不够的话，还是需要更大力度的投资啊。这个的话我们看到90年代可能资本存量不够，但到现在的话中国的资本存量呢已经比其他国家呢大多数国家都高了。那么这张 PPT 左边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跟东亚的其他经济体去做个比较啊，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这个制造业这个为抓手经济有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之后呢，其实他们的投资占经济的比例呢也都有所下降啊。所以从这个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相似的经历的话，那投资占经济的比例在未来应该是下降的。那么右边这幅图是测算一下我们投入的这个回报率啊，这里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做测算，但基本的一个结论就是在过去的这十年时间里呢，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有明显的下降的。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还要找到有经济回报的这些项目的话，困难会越来越大啊。这是从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呢，投资占经济的比例可能在未来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下一张 PPT 我们也看了一下，自下而上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基建行业的话，一些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中国的基建已经造得非常前沿了啊。你比如说像在通讯行业，中国的这个人均的手机拥有量啊，还有这个宽带拥有量啊，还有在这个铁路啊这方面高铁这边的这个建设这个中国都是超前的啊。那我们在这张图里面呢又把 FAI 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做一个分解，在基建这边呢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一些经济的基建和一些社会的基建啊。那这里面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交通运输啊，它在2025年占基建的 27%。 那我们就一项一项的去看未来哪些基建还有空间上升，而哪些基建可能就没有空间上升。那我们的判断，比如说像这个通讯这边，特别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浪潮的推动下，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去上升的。但是呢，它占整个中国整体投资的量呢并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那么大。 那另外一方面，像能源这边即使在2021年我们拉闸限电之后呢，其实能源投资已经上升了，但是中东的局势和对能源安全的诉求呢，我们觉得未来能源投资上面呢还是会有一些上升空间的。还有一个就是健康这边，医疗健康这边，因为我们人口老龄化会非常的快速的增加啊，那这样的背景下的话，可能在这个 healthcare 这边呢也会有基建投资的上升。但是我们再看其他的，像教育啊，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数量在未来的10年20年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下降，因为这个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啊，那么未来在这个教育领域的这个基建投资，我们觉得也是会有所下降的。尤其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交通运输啊，因为你的路和桥和机场这些的，你只需要把它造一次，造好了就变成一个维护的一个投资，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可能在未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么第三方面呢，下一张 PPT 呢，我们会看一下政策，因为刚才说的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是一个基本面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在分析中国的未来的话，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投资回报率低，如果政策决策者觉得还是需要继续投资，超前的去这个投资的话，这件事情也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看最近这几年啊，不管是从一个资金的角度，我们看到把这个跟基建有关的这些资金，地方专项债啊，这个特别国债、土地销售还有城投，把这个钱加起来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它增加的这个空间不是特别大。那么右边这幅图呢，是我们对于政策的这样一个总结啊，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啊、地产政策，把这些政策全部放在一起做一个总结，也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政策其实变得越来越 conservative 啊，就是给经济兜底，并不是去大开大建去做很多基建的这样一个政策的态度。那总结起来，不管是基本面还是政策，看上去的话，对投资我们会更加 selective， 也会变得就是在各个方面，那制造业有反垄断啊，房地产这边有房住不炒啊，基建这边呢，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方方面面我们看到的结论呢，就在最后一张 PPT 这里，我们觉得未来的十年，我们会看到中国投资占 GDP 的比从一个40%下降到一个34%啊，这是左边这幅图。那这个对经济对市场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来讲的话，中国的利率会长期在一个低位，为什么？因为利率是通过储蓄和投资这个平衡来决定的，那如果我们的储蓄率还是很高，而我们的投资呢又乏力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资金会变得很多很充裕啊，那利率相对来说就会维持在一个低位。那么第二个 implication 呢，就是我们从宏观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有很多的储蓄，但是投资的这个动能不足，那就说出口未来还是会非常的强劲啊。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幅图，如果看这个 GDP by expenditure 这样一个分解的话，我们有点像回到了就是05到08年的时候啊，这个进出口对经济的这个贡献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相对于12到17年的那个时候，进出口基本上对经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贡献，那么未来呢，我们觉得又回到了像05-08年的那个时候的这样一个分解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出口这么强劲的话，其实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基本面就有了啊，我们的贸易顺差啊，从而带动的人民币的升值的趋势啊，是我们觉得还是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保证的。那说到这个贸易顺差呢，我就把时间交给Chelsea 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年我们的贸易的这个顺差呢，其实有走弱的趋势，那 Chelsea 跟大家分解一下，特别是在 AI 投资的大背景下，到底是什么驱动的啊。 Chelsea 时间交给你。
好的，谢谢闪老师啊。那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周末发的另外的一篇，就是关于中国进口以及对中国这个贸易差额可能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的这样一篇报告。那如果我们看今年的以来的这个出口呢，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增长的引擎，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进口的速度其实更加的快。那前四个月呢，以美元计价的这个名义的进口呢，是同比增长了 23.6%， 也是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快的一个增速。那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贸易顺差呢，也在最近的几个月有一所收窄。所以我们这篇报告其实就想回答三个问题，就最近的进口上升其实主要是有什么因素所驱动的，以及这种上升是否是一个暂时性的还是更持续的变化，然后它会如何去影响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那如果我们先来看这张 PPT 的话，左边这张图其实是一个按照产品的对这个名义进口增长做的一个拆解。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一轮的进口的上升呢，其实很集中啊，像半导体和黄金，它们两个产品其实就可以解释一到四月进口增长大约65%左右。那右边这张图呢，是对名义进口的这个量和价的一个贡献。那前三个月就是 Q1 进口的增长其实主要是由这个进口量所推动的，也就是图里这个深蓝色的柱子。但我们看到到了四月份，价格的影响开始变得非常的明显。那四月份进口的价格指数按照美元计价呢，是同比上涨了 15.2%， 那解释了四月份的进口金额增速的大约 60%， 说明中东冲突其实已经开始反映到整体的这个进口的价格当中。但其实如果我们看四月份前四个月这个整体的进口量呢，其实还是要高于去年的这个同期增速，所以我们觉得不能非常简单的把最近的进口上升呢全部都归因于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那如果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这个能源的进口的话，下面这张图显示的就是这个量和价的一个拆解。中国能源进口其实主要80%基本上都是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那我们看到四月份能源进口的价格也开始明显的体现出来，但其实整体的这个能源进口的金额反而其实没有同步的大幅上升。那主要是因为四月份进口能源量的这个下降呢是比较大，基本上抵消了这个价格上涨的因素。那这和其实2022年那一轮的这个能源的冲击这个进口量的反应其实是有一些不同。那我们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首先就是中国其实在2025年下半年曾经对石油进行过一轮这个补库存，所以现在有一定的这些库存的缓冲。那其次，中国这一轮的油的需求呢本身是相对有些弱的，那四月份我们测算的这个汽油成品油的零售销量呢是同比下降了 22%。 那随着这个电动车的渗透率的上升呢，以及部分领域通过这个煤炭替代能源来降低油的需求，所以中国其实比现在可能更有这个空间以及能力去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觉得能源对于整体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压力呢可能是相对可控的，但是如果油价持续的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位置，那库存的缓冲逐渐消耗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贸易顺差可能会有一些压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那黄金今年的进口呢是非常大幅的上升，那一到四月份呢是贡献了总体进口金额增长的大约30%，那也把一季度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整体的贸易逆差呢是推到了接近的这个 GDP 的1%左右。那我们如果看右边这张图，其实这一轮黄金进口的上升呢主要还是一个量的推动，虽然金价本身也维持在一个高位。但我们知道黄金其实和普通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进口不太一样，中国的整体的黄金贸易都是受到一个高度的监管，那进口呢是需要配额的一个审批，而出口除了一些少数的机构之外呢基本上是受到限制的。所以市场因素虽然可能就可以支撑一些黄金的进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上海金价相对于伦敦的金价现在的溢价呢还是正的，所以会带来一定的套利空间。 但最终这个进口能够有多少，其实还是取决于监管部门对于黄金的这个进口配额的安排。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些私人部门的黄金需求其实也不算非常的高企，而且一些市场因素本身也指向了一定这个黄金进口量有所放缓，所以我们觉得最近的这个黄金进口的增加呢，可能也不完全是一个市场需求因素的推动，可能也反映出就是政策层面对于黄金流入的这个容忍度呢是有所提高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半导体，尤其是在受益于这整轮这个 AI 周期呢，半导体进口呢也是占到了一到四月份整体进口增长的35%左右。那虽然进口和出口半导体其实都增长的非常快，但是半导体的贸易逆差呢其实也是在扩大的，所以很多投资者都会问，就是这一轮 AI 周期会不会成为这个中国贸易差额的一个长期的拖累。那我们的看法呢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轮 AI 周期其实对中国整体的贸易差额的这个净的拖累呢可能相对有限。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个 PPT 所展示的，其实芯片本质上是一个中间品。那左边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半导体的进口都发生在这个加工贸易以及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项下。那加工贸易其实本质上就是进口一些零部件，然后在国内加工，然后组装之后再出口。那海关监管区域就像类似于综合保税区，是只是进口货物在一个保税的状态下面存储，或者说之后再出口。所以其实很多半导体的进口它其实并不是在国内消费，而是作为中国的这个整体的电子制造以及组装链条当中的一个中间的投入。那我们也看到右边这张图，如果把这个整体半导体按照不同的贸易方式所划分的话，加工贸易下的这个半导体逆差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最近呢还有一些的扩张。那一般来讲，其实加工贸易的整体顺差额其实应该是小幅为正或者在零附近徘徊，因为只是赚取一个加工费。那说明其实很多的进口芯片呢可能是被嵌入到下游的出口产品里面，然后是以不是以这个就是半导体的形式去进行一个再出口。所以我们觉得中国半导体的这个整体的贸易逆差里面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周期性的，会跟随整体的这个regional 的这个科技的周期所波动，并不意味着国内对于整体的芯片的最终的依赖度是上升的。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就认为相比这个韩国以及台湾这些亚洲经济体，中国大陆可能在这一轮 AI 相关贸易中的直接的这个 exposure 呢会相对更小一些。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 AI 资本开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高端芯片，那这恰好也是中国受到这个美国的出口管制，而且又存在很大的这个技术差距的领域。那2022年底以来呢，美国出口管制其实是限制了中国获取这个先进芯片的这个渠道，所以即便国内的 AI 需求上升很多，其实也很难完全的转化为一个高端芯片进口的一个很大幅的增长。那如果在出口方面呢，其实虽然中国也在推进整体的这个半导体的自主可控，但我们看到整体的自给自足率其实还是不高的。那我们的科技股票团队测算呢，未来几年这个中国芯片的整体的自给率呢可能仍然是低于40%，也就供给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需求。所以低端芯片的国产替代呢虽然比较快，但是越往高端也就是关键技术环节呢其实差距是还是非常的明显。那最后呢，因为芯片刚提到的大部分是中间品，所以我们也把上游的这个半导体以及下游的就是整体的这些含芯片的产品放在一起去来看中国一个更广义的相关的一个贸易差额。那我们看到其实红色的这条实线，也就是过去的这个中国在半导体以及加上这个含芯片的这些产品的广义的口径下的贸易顺差呢其实是有所改善的，但这个改善其实主要是 由这个汽车，也就是 EV 所带动的，但电动汽车的这个顺差上升其实更多是来自于全球电动化需求以及中国制造的成本竞争力，而不是直接来自于 AI 相关的需求。那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看红色的这条虚线，也就是和 AI 更直接的这些产品，它的这个顺差其实是有所收窄的。那总结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虽然中国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的面临一些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比如说比较强的黄金进口，以及可能比较小的程度上会来自于这个能源价格以及半导体成本的这些进口。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中国外部这个顺差的结构性的支撑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更广泛的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尤其是像在 EV 等领域。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策略组。
好的，谢谢 Chelsea。那股票策略这边的话，我们首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 IPO 的这个主题。那我们知道今年的话，其实不光是香港的市场，美国的市场整个的 IPO 活跃度也非常高。那我们美国组最近新发了一篇报告，那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们把最近的 IPO 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加上今年的预测，都做了一些重新的估算。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年初至今美国是有40个 IPO 出现，总的融资额是280亿美金，那全年来看的话，我们预计可能这个数字会更高一些，因为如果按年化的话呢，那 IPO 的总数可能达到100，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高。那相比较21年的时候是250个 IPO， 1999年的时候是差不多400个 IPO， 那虽然这是一个很强的年份，但是并不是说像之前的那么火爆。但是今年如果是从 IPO 的融资额上来看的话，那有可能是可能历史上也是比较高的一年了。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年全年我们预计的 IPO 的融资额在从之前的预计1600亿美金，现在我们把它提升到2250亿美金。那主要是考虑到今年会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 IPO 来上来，那这个数字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历史上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从目前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整体的需求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从上市目前新上市的这个 IPO 上市后第一天的表现还是有一个非常可观的这个收益，那平均下来的话，大概是有这个21%的一个收益情况。那但是今年的话，我们觉得除了 IPO 以外的话，那还会有一些上市后的再融资也会相对比较活跃，就伴随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那所以再加上这个上市后的再融资，我们测算今年全年的话，美国的这个股票供给可能会达到6750亿美金这样一个水平。那如果我们看 PPT 的再下一页的话，这个水平相对于市场的总市值的一个比较来看，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个占总市值的比例呢，大概是1%左右。并不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目前认为 IPO 的融资额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忧的事情。但是从左边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往往在 IPO 之后的话，另外一个可能带来流动性压力的就是这个锁定期的股票，那它解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一样会产生一个额外的这个股票供给，会在市场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压力。从历史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这种最开始的时候，流通股的占比不到10%的这些呢，往往在接下来的12个月，会有额外的46%的股份会浮动出来，那所以会产生额外的需求。如果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致的这个推算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美国的这个市场上可能有大概5000亿左右额外的这个资金需求是来自于这个限售股的解禁，那所以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可能更值得关注一下。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年即将上市的这些大的 IPO 它的解禁可能要到明年了，所以目前来看就是今年的这个压力相对还是比较可控的。那如果我们再看 PPT 再下一页， 从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上来看，我们觉得呢，今年还是这个总需求是可以覆盖到总供给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美国的过去几年的这个回购的趋势，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今年因为市场比较强的时候回购相对比较少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今年还是会有一个正的回购的一个增长，我们预计是4%的，目前看到一季度是一个4%的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那其中贡献比较大的是金融板块的这个整个回购，依然是有18%的一个增速。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全市场的这个需求依然还是可以覆盖掉供给的。我们可以看 PPT 再下一张图，我们把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放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灰色柱状是回购的一个量，那下面的这个是我们包括了蓝色的是 IPO 的这个融资量，绿色的是我们也考虑到了解禁这一部分的流动性的影响，即使是这样的话，今年我们认为还是小幅的正向的这个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是今年整个流动性，我们对美股也目前还并没有很担心，但是我们是觉得呢，压力可能到27年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上的比较大的这些 IPO，当它的这个股票解禁的这个时间窗口上，可能的资金流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那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再看 PPT 的下一页，其实从市场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除了公司的回购以外，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就是居民的这个需求，也还是比较强劲的。现在美股上我们来看的话，散户的依然是一个净买入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左边这个图，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美国市场的这个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包括被动型资金在持续增加，外资的持仓在持续的增加。所以伴随这些 IPO 上市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被动型资金把这些股票的纳入，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增量资金流，其实可以对冲掉一部分的这个流动性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觉得美股市场上的需求还是比较多来源的，是可以覆盖掉这个整个供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再简单说一下到港股的情况，其实我们有类似的一个观察。年初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看到61家公司的 IPO 总的融资额达到200亿美金，我们今年全年的预计是会有600亿左右的一个IPO 的融资金额，相比较去年的话会是更高的，去年全年是360亿美金。但是同样的，跟美国一样的结论，就是我们认为总的需求还是会远远的盖过这个总的供给。那总的需求我们测算可以达到40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水平，其中在香港市场上大概会包括1800亿左右的公司的这个需求，不只是回购，我们可能这边更多的是这个股东回报的这个。通过股息派发实现的。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南下的买入依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资金支持。那我们预计全年有2000亿美金的南下买入。除此之外，我们发现这一轮的 IPO 里面也是基石投资人的参与依然比较热情，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觉得香港市场也是有比较充分的资金，依然是会一个供给大于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情形，而且目前来讲的话，上市之后的表现也依然是比较健康的，上市之后一个月的股票平均收益大概是40%。那同样的，我们也看了一下香港市场的这个锁定期的股票解禁的一个体量，那我们看未来12个月的话，大概这个总量可能是28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量，和大概约2.2万亿港币，那这个量也是我们考虑，如果说从我们测算的这个需求和供给来讲，即使把这个供给量考虑进去的话，我们的需求也还是略高于整个的供给，所以跟美国的情形比较相似。今年虽然整个融资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整个的需求也比较活跃，可能后续到明年来看，我们会更关注整个的解禁的这个浪潮带来的资金流压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市场的需求还是比较多元化的，整个的市场表现依然比较健康。那这是关于 IPO 的我们的一个总结和梳理。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同事 Kevin，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整个亚洲区我们观察到的市场表现和资金流情况。Kevin，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傅老师，各位投资者早上好。那我们目光这个聚焦亚太这个市场，那从2020年以来，这个科技的周期也是 MSCI 的包括台湾和韩国指数都有将近两倍或者三倍的指数的这个表现，那显著是优于的全球市场。尤其是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实际上从2020年的基本上表现整体来说是持平的。那所以说如果看全球的这个市值的排名的话，如果看把 A 股和这个香港的港股分成两个股票市场来看，其实目前看台湾的这个市场已经超过了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的股票市场。那紧随其后的还包括韩国。那如果看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那这个指数会对不同的市场有一个加权的一个比例。由于 A 股是有 20% 的这个纳入因子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如果看整个 MSCI 市场指数来讲的话，台湾市场和韩国市场已经是该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两个市场，超过中国。目前中国的这个比例 20%， 台湾和韩国分别是26%和23%。这是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台湾和韩国这两个市场已经成为了新兴市场指数里面这个加总起来已经基本上过半的一个这个比例。那看到我们看韩国的一个散户的一个杠杆的 ETF， 实际上看到上周韩国首次推出了个股杠杆的 ETF， 那16只ETF 是追踪三星还是两大比较火热的存储的股票。这个在之前来讲的话，其实韩国本身的监管是之前是不允许这些杠杆 ETF 的推出，那在上周才首先推出来。我们看到之前在美国和香港的市场有比较多的这个个股 ETF， 那22年美国是首次引入个股的 ETF 以来，这些产品的市场和规模的范围也是有比较大幅的一个扩张。如果看到这个一个比例来讲的话，美国是在这些杠杆 ETF 当中 70% 的市场份额，大概是有460亿美金左右的水平。那香港市场是规模其次，大概是在130亿左右美金左右的水平。那过去两个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其中就是在这个港股有一些这个追踪包括海力士的两倍 ETF 这些股票。ETF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到两个月有非常大的一个资金的流入的一个水平。如果看韩国本土的这个首次推出的这个 ETF 来讲的话，在上周散户是买入大概13亿美金左右。那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对于韩国本土的宽基 ETF， 比如说Kospi 这些 ETF 实际上是有流出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观察是这些散户是从这个宽基指数的 ETF 当中这个去转向到我们去买入可能杠杆更高的这些就是并且弹性更大的追踪两只存储股票的这个杠杆 ETF。这个是看到过去一周的一个观察。那目前来看的话杠杆 ETF 占整个的这个国内的 ETF 市场的份额已经升到 5% 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如最后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指数调整的一些情况。那上周我们看到中证指数公司公布了我们看到这个沪深300指数500 1000包括 A50 A500 等这个科创50这些股这些国内 A 股的一些指数的一个半年度的指数审核的一个结果。那这些结果会在6月12号的收盘之后生效。我们看到沪深300、中证500、1000以及中证1000分别是调换了19只、50只和100只成分股。当中最对这些金流的一些情况是行业上对于这个硬件半导体的金流入是最大的。那包括其次是这个资本品以及互联网的这个互联网媒体 A 股的这些一些包括金属采矿的一些这个行业流入是比较大。我们预计这次 rebalancing 可能会带来超过480亿美金的一个双向的被动资金流动。那最后还有一点是我们看到一季度的盈利的一个情况。我们追踪的这个 亚太的这个一季度盈利表现当中，将近一半的公司超出预期，27%的公司是低于预期，那盈利不及预期的股票受到市场的惩罚比例是水平其实更加严重。那相对来说 MSCI 中国的表现会更弱一些，一季度的话目前的这个盈利的目前是看 MSCI 中国是下滑5个点，但这个看到的A 股这边还是上，就是之前报出来是上涨了9个点左右，所以还是一个港股会相对来说比 A 股更弱的这个同比的一个增速还是在持续。那我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时间把时间交还给 Philip， 看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一个解答，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策略师们啊，那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到你面前的小窗户里啊，那个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但可以有更多啊。要不就第一个问题先问一下傅斯吧，就是说那个最近啊，也看到不管是 A 股或者港股，这个 AI related 的这些 stocks 呢，好像都 move 的比较比较好，也比较快。那好像最近呢，上周末听到这个 regulator 在讲，听到市场上在传 regulators 啊，可能想让一些这个管本来是应该管消费的这些基金经理，或者是管医疗的基金经理，就是那些没有那么 hot 的这种 theme 的基金经理，就是说你们不要 divert from your 这个主业啊，你们也不要过来一窝蜂的来投这个 AI 啊。现在呢，市场就在想会不会有一个，由于这种 regulator， 如果 regulator 的这个真的是有这种 window guidance 的话，那会不会对于 A 股有一个这个 style shift 啊？这个会不会 AI 这个股票就告一段落，然后重新冲入到消费股啊，或者说是healthcare 或者是这些不是那么短期内不是那么 hot 的股票啊？你是什么感觉？谢谢。
从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今年年初到现在的这个市场表现在，尤其在 A 股上还是有蛮多轮动在发生的。其实但是这个轮动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还是集中在 AI 的这个范围内。其实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我们觉得 AI 虽然是一个好像比较清晰的一个主线，但是围绕这个主线其实我们发现是有很多支线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可能现在看到的这个围绕 AI 的表现，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多的在看半导体相关的，然后到后来可能存储光模块等等，其实是在 AI 的细分领域是有一些这个将我们的感觉还是大家比较关注于 AI 的这个机会。因为从成长性上来讲，确实在未来的1到2年，很多这个细分领域依然有双位数甚至有一些是翻倍的这种营收增长，来自于这种产能扩张，来自于下游依然比较强劲的这个需求。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市场情绪也好，投资者的这个仓位也好，我觉得依然还是比较高的。那对于消费来讲，确实我们也有提到，跟很多投资人讨论里面也有关于消费的讨论。我觉得消费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板块，但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消费是一个比较后周期的板块。那如果是因为科技的原因，然后包括市场的上涨能够带动消费者的信心起来，包括房地产如果像我们预想的这样的开始出现一些企稳的迹象等等，这些条件都满足之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消费板块的机会。但是目前的话，还是很多投资人是觉得去做消费的投资可能有点为时尚早。另外一点就是从上行空间上来说，其实很多投资人也会面对这样的压力。如果你去投资一些虽然它没有继续下跌的这个板块，但是它的上涨远远跑输于这个指数的话，其实很多这个投资人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大部分的仓位依然是在 AI 上，但是可以有一部分的仓位在比如 说高股息或消费的板块做一个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尤其是对于很多公募基金可能会这样有一个考虑。但是 AI 的这个主线，我觉得短期内的话还是热度比较高的。那这是我的观察。
好的，谢谢福斯。那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闪辉博士，就是说这个投资者想问，五月份的PMI 会怎么样？您做一下评论吧，好吧？
对，我们也是刚刚看到今天早上有 Reading Dog 的 PMI， 那么周末呢是有这个官方的 PMI。那四月份的数字因为不及预期，所以五月份的 PMI 是这个第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大家就想看一下五月份是不是有一些变化。那我们的解读，因为每个月呢这个数字里面都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不用过度解读。但整体的话，看现在出来的这些 PMI， 还有一个没有出来是 Reading Dog Services， 我觉得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制造业的话还是比较强劲的，我们确实看到了制造业里面跟能源相关的领域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高油价和中东局势的影响。但是呢，高科技制造、装备制造这方面呢，还是它的 PMI 显示它还是在扩张区间，而且它的你看它那个官方的 PMI 50.0， 这个比去年平均大概就是 49.5 这个样子，还是高的。那么第二点呢，虽然这个月的construction PMI 建筑的 PMI 呢稍稍上升了那么一点，但还是在49以下啊，所以整个建筑行业呢它的 PMI 比较低，这个形势呢很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转啊。我们看其实在疫情前的话，我们官方的这个建筑业的 PMI 都是在60左右啊，所以现在是在这个49左右的这个位置。那么 services 这边呢比较的稳定吧，我们看到4月份下降之后，五月份呢上来一些 50.1， 所以整体的中国宏观的这个大的格局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制造业还是在稳步增长，中间会受到一个这样那样的扰动，但是对高科技制造这边的支持和进展呢还是在继续。然后呢这个建筑行业呢还是受到一些压力吧，当然它会受到天气啊，受到发债速度啊这些短期的一些影响啊，整体来讲的话大的格局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好的。那 Kevin， 这位投资者还是他知道你讲过了一些这个就是关于index rebalancing 的事，你是 briefly mentioned 的啊，那他就希望呢你能不能再更多讲一下，因为上个星期五刚刚过嘛啊，就是这个上个星期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index rebalancing 的 date， 你就多讲一下就是那个index rebalancing 这一部分咱们最近写的这篇报告，好吧，谢谢。
好的，那我这个带我们的亚太同事跟大家在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也会有比较齐全的一个各个指数报告的一些系列。那其实过去的这几周包括现在几周都是我们看指数调整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时间。其实这就是上周五已经是 MSCI 的系列指数的一个调整生效的一个时间。这周会有这周五会有恒指的这些生效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在下一周是包括沪深300，然后中证500、1000，然后 A50、A500， 包括科创50，这些指数的一个调整。那这周还会公布这个富时的中国50和中国 A50 的一个调整的结果，那会在下这19号那一周会做一个生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沪深300的这些指数调整实际上包括这300、500、1000看各有19、50、100只成分股的调整。其实最大的净这些股票最大的净流入的包括华工科技、元杰科技、华虹半导体、兆易创新这些股票，我们都会在报告当中有做过强调，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这个我们的销售或者是我把这个亚太同事的这个 Elvin 的这个报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
好的，行，我看到那个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啊，但是由于今天时间所限，我们可能就到这里。然后我做一个广告，就是说， 6月2号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也有一个中文的，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房地产这个专家啊，一个叫做Trend Animal 啊，或者翻译成动物趋势吧啊，这个动物趋势的这个专家呢会来讲一下中国各个城市的这个房地产目前来讲见底的情况，不管是价格还是总量啊。就像我在开篇的时候讲的，王毅总写了这篇报告，就是说他认为在深圳和上海这个房地产市场会马上就要见底的情况下呢，大概四到五个月之内这个15个城市将会成为 second batch 啊，第二批见底的城市，包括北京，包括青岛，包括济南啊等等等等城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王毅总刚刚星期五下午写的报告。然后呢那个这个 Trend Animal 也就是动物趋势的这个创始人呢聂总会来明天的下午四点半会讲一讲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 proper data 上面看到了些什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处的。大家也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华润置地还有中海外这两只大国企的股票实际上在过去一个月内表现的也非常好过去这个 year to date 表现的也非常好。好吧，你想一想，这如果是房地产行业能有这样的表现，实际上是挺不错的了啊。